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一位80多岁的老人得了胃囊肿，岁数大，基础病多，手术风险大。老人诚心念九字真言，3天后囊肿不翼而飞。亲友们见证了大法神迹，纷纷做三退，争着拜读大法书。请听这位老奶奶的故事。我婆婆今年86岁，家住在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个城市里。2016年，婆婆在医院体检，发现胃部长出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囊肿，4.几厘米，不疼不痒就没有摘除。由于小姑子在这家医院上班，之后婆婆每年都在这家医院检查。2022年复查，囊肿长到7.几厘米，2023年底长到8.8厘米。这时婆婆每天只能吃半饱，且仅限于流食，不能吃硬饭，一吃就疼得哭叫。没办法，全家商量后决定将囊肿切除。2024年元月，婆婆住进医院，术前检查后需要等一个星期才能动手术。第4天，麻醉医师让我签手术风险自担承诺书，提醒婆婆岁数大，手术风险也大，麻药打多了怕醒不来，打少了又会疼，而且她还有高血压、肺气肿、严重肺阻塞等基础疾病，心脏也有点问题。我与丈夫商量后还是签了字，并对医生解释道，没办法，他一吃饭就疼得哭叫。医生问以前为什么不早点做手术，长这么大了有危险。我说以前医生不建议做手术，因为当时没有任何疼痛症状，这么大年纪了没必要挨一刀受罪，等百年后带走，于是就耽搁下来了。快过年了，小姑子跟婆婆商量过完年天气变暖和再去做手术，小姑子和我也好轮流照顾，婆婆同意了。3月1日，婆婆打电话小姑子过来商量何时住院。小姑子觉得天气有点冷，还是等天气暖和一点，10天之后再去住院。我告诉婆婆，麻醉医生都担心还能不能下手术台，您的基础病太多，做手术有生命危险，医生当时不让我说出实情，以免心理压力过大影响手术。婆婆顿时陷入沉默， 感觉恐惧和迷茫。我紧接着劝道，以前我也有高血压、心脏病，练法轮功后病都好了，现在无病一身轻，您就跟着我学法轮功吧。婆婆欣然地同意了。从早到晚，婆婆都双手合十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3月3日下午3点，小姑子接婆婆到医院做 B 超复查，发现那瘤子完全消失了。医生既惊奇又兴奋地说，太神奇了，怎么就没了？每年都在长，又没吃药又没打针呀，真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回去好好享福。小姑子回家后告诉我检查结果，我对小姑说，这回你可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吧，每年都是那两个医生复查，瘤子每年也在长，现在3天就消失了。小姑子也很高兴，惊奇不已。婆婆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奇迹在亲朋好友中传开了，亲戚们都来了解法轮功真相，见证大法的神奇超常。爸爸、妹妹、妹夫和小姑子4人高高兴兴做了3退，幺爹、幺姑妈、三姑、我妈、二嫂和妹妹6人都要看书学法，听师父讲法录音，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我们家族沐浴在佛恩浩荡的法光中，感恩师父慈悲救度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吉林的大学教师。为人正直的他，却被非法关进看守所3次，非法判刑4年。在看守所里，他经历了3次特殊的巧遇。在监狱里，他改变了监狱要完成的任务以及凶狠的队长。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奇遇。作为一名大学教师，我一生为人正直，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被关进牢房。1999年，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，却也因此被以非法方式关进长春的某个看守所里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看守所。一走进看守所，一股阴森森的凉气向我袭来，狱警带我往里走，沿路我经过了几十个冰冷的监舍，想起以前听说过，被关进看守所里的人会遭到先进来的人毒打，想到这，我心里不免有些害怕。走着走着，狱警停在了一个监舍前，让我进去。一进监舍，感到好多眼睛都在盯着我，气氛很压抑，很紧张。这时，突然有个声音问道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告诉了对方我的名字。对方又问道，你老家在哪里？我说是某县某镇。接着那个人突然说，那你还得管我叫二舅呢。我看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男子，就说，我不认识你，怎么管你叫二舅呢？他说，你妈妈有个姑姑，30多年前从老家搬到长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说，知道，我妈妈经常说起她。他说，我就是她的儿子，排行老二，所以你得管我叫二舅。你妈妈以前去我家时说起过你，所以我知道你，也说过你们都练法轮功。我母亲确实有这个亲戚，母亲和他们之间还有联系，但对眼前这个二舅，我只是知道他的姓名，30多年来我们从没有见过面。没想到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这个特殊的地方，我们竟然碰面了。他是因为打架搞黑社会被关进来的，他还是这个监舍的牢头。其他犯人一听牢头是我的亲戚，马上都过来溜须拍马，给了我很大的关照。我这个从未见过面的亲戚竟然是在这个地方和我偶遇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的巧遇。时隔一年，我因为再次进京伸张练法轮功的合法权利，又被非法关进了同一个看守所，只是换了一个监舍。我想这一次恐怕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，遇到亲戚当牢头了。当我被推进牢房时，里面的一个人高喊，某某，你又进来了。我一看，原来是去年和我关在同一个监舍的犯人，现在他转到这里来当了牢头。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，他曾说，我一看中共这么打压法轮功，就知道法轮功肯定是好的，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学，以后我也学练法轮功。后来这位老大还真开始学练动作了，并且他对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弟子都非常照顾。这一次我依然没有吃到什么大的苦头。第三次进看守所是我在外省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，被关进外地看守所。没过几天，里面的一个狱警问我说，你认识阿荣吗？他给你存了1000块钱。阿荣是我在这个地区唯一的朋友，我很奇怪，就问狱警，你怎么认识我的朋友？这个狱警说，他是我小舅子。没想到我在这里唯一的一个朋友会是这狱警的亲戚，于是我就给这个狱警讲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。从那以后，这个狱警对我非常照顾。我三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，但是三次都非常巧妙地偶遇亲戚或熟人。你说这种巧合真的只是偶然吗？这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啊。如果你还是觉得这只是偶然，那么请你再听听我下面的遭遇。曾经我所在的监室里有一个因贩毒被抓进来的人，他得了一种病，肚子非常大，胀得鼓鼓的，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于是我就告诉他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的病就会好。他听了我的话，念了一个星期，这犯人的肚子就消下去了。所长和教导员知道这件事之后，都觉得大法很神奇。这个毒贩还有个同案的人，被关在另一个监室里，因为长期被关押，这毒贩得了风湿性心脏病，看守所里的医生治不好。于是所长让教导员把这个同案犯也转到我这间监室，所长说，让他也学法轮功吧，只要人别死在这里， 我们就没责任了。一会儿，两个犯人就把那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架了进来。于是，我也教这人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告诉他，心要诚，要真心诚意地相信，否则无效。这同案的犯人，他刚念了一个多小时，就不用人搀扶了，自己能走路了。他激动地一边走，一边高举着双手，大喊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看守所的所长、教导员目睹了这个过程。教导员感慨地说：原来法轮功真的这么好啊，电视里那些全是骗人的，等我退休以后也练法轮功。因为这些事，狱警和犯人们都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很多人都打抱不平，说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，却被非法关押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被允许随意走动，我经常在院子里给大家讲许多关于法轮功的事。后来我被关进监狱里，有一次上面要求监狱搞诽谤法轮大法的展览，我去找队长，告诉他不要跟着中共诽谤法轮功，会遭报应的。队长说没办法，是上面给的任务，我只能这样去做。我想起妻子以前寄给我的一份资料，于是我赶紧用毛笔在一张大白纸上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、公安部公通字2000年39号文件明确公布的14个邪教如下，其中根本没有法轮功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请监狱领导与该文件保持一致，停止污蔑诽谤法轮功。第二天，我把这个39号文件及我的声明贴在了监狱的宣传栏上，队里所有的在押人员都看明白了，这个瞎折腾的展览因此也进行不下去了，只好灰溜溜地撤下了。展览撤下来的第二天，队长就没来上班了，一个多月后队长才来。队长到监狱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他说我病得快要死了，在医院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啊，医生说我阴气太重。队长非常纳闷，他问我，我身体这么壮，什么是阴气太重啊？我说你谤佛谤法，罪业太重，招来了邪灵，邪灵不就是很重的阴气吗？我也告诉队长要诚心改过，然后要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队长听明白了，给我拿水果端茶倒水，认真地说真善人肯定没错。这件事之后，我感到这些警察受到中共的毒害太深了，只有讲清楚共产党的本质才能唤醒他们。于是我着手写了一封信，我从马克思加入撒旦教，写到共产党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，希望能帮助他们认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。几天后，队里找我谈话，我就拿着写好的稿子去了队部。屋里有很多狱警，还要给我录像，我心里想，录吧，希望更多的人清醒过来。我稳了一下心，排除一切害怕被迫害的念头，开始读我写的稿子。我在读的时候，警察们都在默默地听着。读完之后，我让狱警把信件交给监狱长，狱警让我回监舍等消息。过了两天，另一个队长要找我谈话，据说这个队长打人特别狠，我不知道他找我会发生什么事。到了这个队长的办公室门口，我听到这个队长在电话里说：太嚣张了，把他扣起来。我心里一惊，但是我很快镇定下来。队长打完电话后看到了我，他却乐呵呵地招呼我进去， 他一边给我倒茶，一边告诉我，有一个犯人顶撞领导，太嚣张了，我让人把他扣起来了。听了这话，我心这才放松了下来。他紧接着对我说，你不是犯人，我今天也不是警察，我们就是朋友，在一起好好聊聊。我虽然不懂法轮功，但是真善人肯定没错。那天我也给他讲了很多法轮功的事。听众朋友，听完故事之后，您觉得这位大学教师他在看守所的三次巧合是一种偶然，还是一种奇迹呢？如果是奇迹的话，这奇迹又是为何会发生呢？当有一天，万一您需要奇迹时，希望您会想起这个故事来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老伴非常支持我练法轮功，也非常相信真善忍是世界上最好的。我和大家分享大法师父保护我老伴的神奇故事。大约10年前的一天早上，老伴起来一下地，感觉脚站不稳，像踩了棉花一样，头晕恶心，就自己去了社区医院。大夫告诉他，你赶快上大医院去看吧，咱们社区医院看不了。老伴回来告诉我他的病情，说想去医院做检查。我马上陪老伴打车到了医院，挂了急诊。医生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后，诊断是脑出血后栓塞了。当时老伴还便血，吃了降压药。血压高压还是190，低压是130，病情非常危险。医生让他马上住院。听大夫说他病情危险，当时我就吓哭了。我回家给老伴准备住院的东西。我当时刚走入大法修炼，到家后看到师尊的法相，双手合十，委屈地给师父说了此事。我感觉当时师父还对着我笑，好像告诉我，别怕，没事。我感到自己一下心情平静了下来。我拿上东西回到医院，一看老伴已经输上液了，我就在他耳边告诉他，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命保平安。我俩就一起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5天后，老伴感到全身轻松，就要求出院。同病室的病友一看我老伴好得这么快，非常羡慕。我马上告诉他， 诚心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保命保平安。病友怕忘了，还让我给他把这几个字写在纸上。过了几年，老伴又开始腿发软，还发烧，血压高达210到135。我问他是否去大医院，他说不用，先到诊所看看。到了诊所，大夫给他量了血压，让他马上去大医院，诊所看不了。老伴说，给输些降压和退烧的药就行，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。他就开始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结果输了2天液就好了。紧接着一天，老伴鼻子往出喷血，出血不止，他马上吃了云南白药里的急救丸，用药棉蘸上云南白药压入鼻子内，也止不住血。这次老伴害怕了，我俩就到了大医院，大夫给他量了血压，做了检查后说，血压高，鼻子内毛细血管崩了，需要马上住院手术。我们回家准备东西，到家后我赶紧大声求师父，求师父保佑我老伴。我俩大声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老伴决定不去医院了，就一直念九字真言。3天后鼻出血完全好了。平时老伴经常提醒我好好修炼，按师父的话去做，别老在常人世中搅和。他看到我平时做得不好时，还经常批评我，哪儿做得不好，哪儿做得不对。看到我做得好时，他就说，你就应该做好，就应该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。疫情期间，居委会要求每人都要打疫苗，说打了疫苗发牛奶发鸡蛋，我和老伴都没打。老伴陪着我在不封城的情况下，不间断地出去发真相资料。周围的邻居前后很多人阳过了，我俩从没阳过，是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我们，才有了这么多的神奇事。我和老伴都从心底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《神韵追踪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展现正邪之战的永恒主题，神韵震撼欧美观众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5月10日。明慧记者李佳综合报道。五月第一周，也就是4月29日至5月5日，神韵艺术团在美国、法国、捷克、墨西哥、巴西上演了35场演出。神韵所到之处继续缔造票房佳绩，有英国观众前往法国巴黎跨国追神韵，巴西、捷克的演出结束后，观众们起立鼓掌。作品曾获多项东尼奖的美国娱乐界知名制片人赞叹，高科技动态天幕的运用极具美感，深受启发。主流观众们表示，神韵展现正邪之战的永恒主题，不仅了解到文化与传统，也领会到演出背后的深刻含义。传统是我们的根源，人类需要神的指引。一，法国国会议员赞神韵说，有如进入神的世界。5月3日下午，法国国会议员蒂埃里夫拉佩观赏了神韵演出，他 他赞叹道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我看过许多演出，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高水准的演出。演出如梦般美妙，绝对的美梦。我们感到无比喜悦，放松，我们完全沉浸其中，与演出融为一体。弗拉佩是国会社会事务委员会成员，同时是布基埃拉比西埃市议员和拉比希尔市的代理市长。他还表示，演出的名字取得好极了，是神的艺术，我们感到置身天界，进入神的世界。天界的神境深邃动人，内涵深刻，中国5000年的历史被精彩呈现，很多节目我都不知道，现在逐一了解。我们感到宁静，感到善，感到平和与热情，同时伴随深刻坚定的信念。二，美国跨国公司第一副总裁说，神韵展现对创世主的正信。5月2日晚，美国一家大型跨国投资和金融服务公司第一副总裁鲍勃·特雷茨在新泽西观赏了神韵演出。他认为复兴传统文化至关重要，共产主义压制了所有古老的传统文化，掩盖了中国的历史，这真的很可惜。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应该被传承，使其历久弥新，让更多人认识并加以祝贺。神韵展现了真正的信仰，传达了对创世主的正信。我认为演出成功地表现了这一信息。他进一步解释道，世界上的所有人，无论种族或国家，都应该相信神或宇宙的创世主。我认为神韵恰恰展现了这一理念。三，美国公司创办人关神韵获启示，他说，人类回归神性至关重要。5月3日晚，网络平台自由广场创始人、美国薪资和人资公司创办人汤姆·索迪卡与夫人在芝加哥观赏了神韵演出。索迪卡认为，演出背后蕴含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你能从中感受到人类以及人类降临世间的背后有神的因素。我觉得保持与神的联系，回归那种神性是至关重要的，人们大多已经失去了这种领悟。从节目中，索迪卡也看到了传统中国的美丽。他说，中国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，拥有无数美丽的文化与传统，但因为共产主义，许多都被抹去了。因此，能够重新呈现这种文化，并提醒人们它当年的模样，提醒我们所有国家和文化应该回归到什么样子，是非常珍贵的。四，墨西哥国会事务秘书长说，神韵传递美好价值观。5月2日晚，墨西哥众议院国会事务秘书长、国会律师雨果·罗萨斯携妻儿在墨西哥首都观赏了神韵演出。罗萨斯赞不绝口道，演出让我非常感动。我认为任何文化交流的首要目的就是传递情感。我被演出的节奏、韵律、色彩震撼了。所有的呈现从一开始就让我震撼，整场演出都令我全神贯注，屏息以待。当然，这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美丽，而是一种精神上的美好。它传递了宽容、对抗专制压迫等美好的价值观。我觉得这非常重要。演出中始终传递了反对迫害和滥权的讯息，这真的太美了。五，好莱坞演员兼制片人赞神韵说，舞蹈与音乐完美结合，传递希望，触动心弦。5月3日晚，好莱坞演员兼制片人普利蒂乌帕拉在洛杉矶观赏了神韵演出，这是他相隔10年第二次观赏神韵。他赞叹道，我很喜欢神韵融入的神性内涵，真是精彩。神韵舞蹈与音乐完美结合，呈现出令人震撼的演出，却又深刻动人，触动心弦。这次观赏的体验与第一次不同，第一次我被神韵的音乐和艺术震撼，但这次我获得了更深层的触动。乌帕拉曾出演多部知名电视剧，还曾荣获印度小姐等多项选美冠军。他还赞叹道，神韵女高音歌唱家的歌声悦耳，而且有深度，带有层次和质感， 与音乐的搭配特别精彩。我虽然更沉浸在音乐中，没有细究歌词，但同样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人性、灵性、文明与爱，这些情感深入人心，同时与外在世界产生联系，充满美好。人们常常忘记这些，而像神韵这样的演出提醒了我们，我们是谁，为何而来，我们彼此相连，是一个大家庭。神韵深深触动了无数观众，不仅给观众带来美好的体验，更让他们离开时心满意足，充满正向能量与希望。神韵传递了许多关于希望的信息，我深受震撼。能观赏这场演出，我感到非常荣幸，迫不及待想再来观看。六，巴西资深企业家说，神韵展现政协之战的永恒主题。五月四日下午，巴西商业教育和创业领域方面的资深企业家罗德里戈·卡巴鲁斯与太太和儿子在巴西圣保罗观赏了神韵的演出。卡巴鲁斯还是全球最大青年教育非营利组织分会的董事会成员，该组织于202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。他表示，观看神韵获得深层次的文化体验，不仅仅是音乐、艺术或者制作，而是多种元素的融合，让人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。这是一次充满力量的体验，能够在文化层面上深刻丰富你对中国的了解。神韵演出传递了深远的价值理念，卡巴鲁斯认为非常有意义，演出展示了价值观、团结还有诉求，正邪对错之间永恒的对抗，这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。我非常喜欢这个主题，这是一场永恒的战斗，而善最终总会获胜。七，美国大型公司首席财务官敬佩神韵艺术家，他说，伟大的年轻人。四月二十七日下午，美国一家近150年历史的大型建筑公司首席财务官山姆·里德和太太唐纳·里德在匹兹堡观赏了神韵演出。里德敬佩神韵艺术家的敬业精神，他说，现在许多的年轻人都沉溺于手机，而神韵艺术家对艺术和传统的投入不同凡响，他们是伟大的年轻人。神韵展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美丽中国，你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被共产主义压制了，这是过去100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。我真的很喜欢神韵展现的古老中国，这与我从媒体上看到的对中国的描述大相径庭。神韵以复兴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为使命，李德认为这非常重要。他说，我无法想象我们的国家没有历史和文化会是何种境遇。如今有些人试图抹去传统，但这些传统恰恰是我们的根源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，又怎么知道要去哪里呢？他们刚才提到了一些宗教信仰，这就是基于良知的自由信仰的权利。任何政权都不应该控制人的思想或语言表达。八，加拿大省议员赞神韵说，了解共产主义之前中国的绝佳契机。四月十七日，加拿大亚省省议员艾里克·布沙尔和太太、艺术教师罗克山·布沙尔在卡尔加里观赏了神韵演出。布沙尔赞叹道，神韵演出太棒了，真是令人惊叹，无论是色彩、舞蹈、音乐还是整体艺术呈现，都美得令人目不转睛。我希望能多了解一些中国传统文化，而这次的演出确实激起了我的兴趣，这就像一次深入了解共产主义之前中国的绝佳契机。太太罗克山·布沙尔说，我感到很惊喜，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艺术性的舞蹈演出，但实际上它包含了更多关于自由、信仰与神的内容。这让我很感动、意外又美好。我感到被启发，心中充满希望。演出非常适合年轻人。演出传达的讯息之一就是尊重、荣誉、和平、忠诚，以及做正确的事，绝对非常重要。我不知道今晚有多少年轻人在场，但真的应该鼓励更多年轻人来观赏这类传统演出。 传统真的很重要。
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
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欢迎您的收听。道德修养旨在提高道德境界，使人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不断升华。中国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，无私一词最早出于礼记孔子贤居篇。孔子提出三无私，作为人的行为榜样和根据，天无私父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，人的境界和行为也要同样的高风亮节，像天一样覆盖万物而无一丝厚此薄彼，像地一样承载万物而无一丝亲疏之别，像日月照耀万物一样而无一丝分配不均，达到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名。圣人之道乃秉承天道而来，必须与天地相通，并且具有天地之德。儒家倡导道德和仁政，提出以礼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，因此礼被称为天之经，地之义，民之行。一次，鲁哀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说：礼者，政之本也，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也。思修身，不可以不事亲；思事亲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，知天才能知人，知人才能事亲，事亲才能修身。所谓乃民以天地之经为则也。儒家思想提倡遵循天道，以规范人的行为，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为价值取向，鼓励人修身、事亲、知人、知天。孔子提出做人要效法天地之道，奉公无私，恪尽自己的职分，弘扬礼乐和仁德。一次，鲁国季氏将要攻打附属国颛臾，冉求、子路两人参见孔子，说道：季氏将对颛臾使用武力。孔子说：冉求，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们吗？颛臾，先王曾任命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，是社稷之臣，为什么要去攻打他呢？冉求说：季氏要这么干，我们两人也不想。孔子说：冉求，我听有句话说，能够施展自己的力量就任职，如果不行就该辞职，不去扶持需要帮助的人，这应责备谁呢？冉求说：颛臾城墙坚固，离季氏蔡邑很近，现在不把它占领，日后会给其子孙造成威胁。孔子说：冉求，君子最痛恨那种有意不说自己思念贪欲，却一定另找借口的态度。我听说过有国有家的人不忧虑贫富，而忧虑贫富不均，不担忧民众太少，而担忧国家不安定。因为财富分配均匀，就无所谓贫穷，百姓安定， 国家就不会轻微。如果这样，远方的人还不归服，那就要修明礼乐仁德来感化他们。像颛臾这样已经归顺的附属小国，便要尽力保护他们，使他们安居乐业，而不是去攻伐。现在你们两个相辅济世，远处的人不来归服，不但没有向济世灌输礼乐仁义思想，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武力，这是在其位而不谋其政，不履行自己职责的表现啊。孔子讲求仁、克己、公正、无私，是圣人君子应必备的德性修养。一次，子夏问孔子说，三王之德参于天地，敢问何如斯可谓参天地矣？孔子说，与天地参，故德配天地，兼利万物，与日月并照，照明四海而不宜微小，此谓奉三无私以劳天下。子夏说，敢问何为三无私？孔子说，天无私父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，奉私三者以劳天下，谓之三无私。其在诗曰，地命不违，至于汤齐，汤降不迟，盛境日积，朝甲迟迟，上帝视之，地命是于久违，是汤之德也。子夏决然而起，复强而立，说，弟子敢不治之。孔子所提出的三无私精神，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，是对古代圣人的德性与德政的总结。圣人治理天下，以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，克己奉公，想方设法为天下人民谋福。儒家强调的大公无私、德配天地等道德理念，成为历来人们所追求的美德和理想人格。只有道德高尚的人，才能够承担起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历史使命，才能以无私的境界和仁德的胸怀感化四方。现代官场中，许多人位于权势，或为了升官发财，尝试迎合上意，甚至配合上级做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但历史上却有许多不畏权势、坚守原则的人。如果说人生是一场大戏的话，他们则为后世演绎了做官为人应具备的品德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了一段王敦与温峤的故事。王敦与温峤是东晋时人，王敦因为对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有功，被任命为大将军、荆州牧，与王导分掌军政。温峤也是因为拥戴司马睿即位有功，拜散骑常侍，兼任太子中庶子，辅佐东宫太子司马绍及晋明帝。后来因为司马氏刻意抑制王室势力，王敦于永昌元年带兵要攻入国都建康，谋夺司马氏政权。当时王敦带兵逼近建康，军队暂时停在石头城。王敦因忌惮司马绍，心里盘算着如何名正言顺地废掉他。有一次王敦宴客，宾客满座，王敦知道明帝有聪慧的好名声，便转而想用不孝的名义废掉他。酒席言谈中，王敦每每提及司马绍不孝的事情，而且说这些都是温峤说的。温峤曾经做过东宫太子卫帅，后来又做了我的司马，所以他非常清楚。 片刻之后，温教到了，王敦于是摆出威严的神态，问温教：“你觉得皇太子为人如何？”温教回说：“小人哪能洞悉君子呢？”王敦见温教不配合，便声色俱厉，想用自己的威严与权势使温教顺从自己的意思，毁谤司马绍，于是重新问了一遍温教：“那太子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呢？”结果温教仍不被威权震慑，回答说：“太子才学广博精深，不是我这种见识浅薄的人可加以评论的。不过他向来按照礼节侍奉双亲，可以说相当孝顺。”温教不贪恋权势，晋书记载，后来因温教屡屡建功，朝廷中商议让温教辅佐国政，但温教认为王导才是先帝所选任的辅政，而拒绝升任。温教过世后，晋成帝下诏追赠他为侍中、大将军，谥号忠武。再来听听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的另外一段司马炯和姬绍的故事。司马炯和姬绍都是西晋时人，晋书记载齐王司马炯因帮助晋惠帝司马衷复位有功，且拥有重兵，晋惠帝任命他为大司马。司马炯在拜为大司马后成为辅政大臣，他骄纵专权，沉湎于酒色。姬绍是西晋名臣、文学家，为人刚正，不畏权贵。司马炯担任大司马时，姬绍任侍中。某日，姬绍去向司马炯请示政务，司马炯便安排宴会，并召集葛瑜、董艾等人一同讨论政事。葛瑜等人对司马炯说：“姬侍中擅长演奏音乐，您可以让他表演一下。”随后便让人送上乐器，但姬绍推辞表演。司马炯问他：“今天大家一同欢乐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演奏呢？”姬绍回说：“您辅助皇室，为人处事应该成为众人的楷模。我虽然官位低微，毕竟也是长伯之位，演奏音乐是乐官的工作，我不能穿着先王定制的官服却做着凌人的事情，去侮辱我的官职。不过既然您命令了，我也不敢随意推辞，应当让我先脱下这身官服，换上私人服装再行表演，这是我内心所想。”葛瑜等人自觉没趣，就都退了出去。姬绍始终坚守礼义，不畏生死。晋书记载，朝廷在讨伐司马颖的战役中战败，晋惠帝受伤，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逃跑，只有姬绍挺身保卫天子，而被司马颖的军士杀害。后来晋怀帝追赠姬绍晋爵为益阳侯，赐一顷墓田，以十户人家守护，以少老礼仪祭祀。晋元帝司马睿认为姬绍高风亮节，又表赠太尉，再次以太老礼仪祭祀，赐姬绍谥号忠穆。不管哪个时代，道德标准是一样的，相信多数人会赞扬温教不畏权势，推辞高位，认可姬绍不辱职位，不惧生死。但对比当今社会，许多公职人员位于上级的权势，遵从上级的行政命令，甚至是口头交代，做违反法令、糟践人民的勾当而不觉羞愧，道德沦丧，社会风气败坏，民心不安定，将因此而起。好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 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。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从深邃到眼前，捎来了家乡的思念。飞啊飞，旋啊旋，超越时间空间，罩住了正法的尊严。啊，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，从开始直到永远。这首由陈明甫作词、关桂敏作曲的歌曲，欢快、悠扬、流畅，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。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，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，内旋度己，外旋度人，能使他人受益。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《飞旋的法轮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雪莉，感谢您的收听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